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会聊到一些健康相关的话题。话说啊，就是现代人很多人可能常常要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劳力型的工作，那你常年累积下来，是不是偶尔会有一些肩膀痛、背痛这一类的问题呢？那话说有一个病哦，叫做五十肩。那它原本一开始是可能因为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她就是40-50岁上下容易得到这样子发炎啊，然后不舒服的症状，才会叫做五十肩。但是呢，其实这个五十肩啊，它不一定是跟你的年龄有关系哦。而且有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我这种长期性的肩痛，是不是怎么看医生好像永远都好不了？到底要该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五十肩一定治得好》，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那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就是目前专精在五十肩或者是复杂性肩痛的医师。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徐子恒徐医师。那医师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医师跟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是疼痛支援诊所院长徐子恒医师。
是，那医师现在是专精在五十肩跟这个肩痛的部分嘛？我就很好奇啊，
对，
就你有没有觉得说最近几年哪一个这些相关的病痛是越来越多人会就是来求诊的？
哦，因为虽然我是说是看复杂性肩痛啊或五十肩啊，但其实我做疼痛都看，不过的确是肩膀相关的疼痛是非常多人会有的。
这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作息啊，或者是就最常滑手机，跟这个会有关系吗？
其实很多人来他是跟我讲说我肩痛肩颈痛啊，那我们再去帮他慢慢分类，你到底是颈部痛还是肩膀疼痛。那刚才有提到说有些人是不是常常滑手机静态的生活啊，那其实像这类的静态的生活，它不一定会真的直接诱发你的这个肩膀疼痛或五十肩，但是它可能会让你有得这个病之后反而不容易好
哦，因为常常需要做那些动作，所以就没办法好好休息嘛，
或是说你因为只做一些很少都没办法运动活动，都有可能让它融化或不容易好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算是现代人一个很多人困扰的地方啦。就也或许说像在更年轻一点的人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有像我最近几个礼拜大概就遇到了3-4个早期的五十肩，而且是比较年轻的五十肩，那30几岁就有了五十肩，
哇，超级年轻的，
没错。那通常，这些人都会有一个蛮特别的。刚刚，这主持人你提到说，以前的五十肩的由来是跟女性有关，是因为她更年期啊，更年期的女性可能因为她的润滑度变差，抗发炎指数变比较不容易抗发炎，
是。
那现在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工作可能反复使用肩膀，反复行动，像有一些是技术员，
是，
他要重复一直动作，或一些劳力工作的外劳，或者有一些人他在家里很需要晒衣服、做家事这类的，他可能会肩膀反复的活动，造成有一些发炎，但他又没有去看医生，没有看医生久了之后呢， 发炎变严重，严重之后变粘连，粘连之后就变成我们俗称五十肩。
所以说五十肩它主要的症状是指说，就是刚才医师讲的粘连吗？
嗯，其实病人跟我来门诊看，他不会跟我说粘连，他不说哦，医师我是粘连，
是哪里痛？
对，他跟我说哦，医师我今天不能晒衣服，我不能扣内衣，或者说我男生就会跟我说哦，我车子要拿后座的东西拿不到，或是有些人有运动，就说可以打羽球打桌球抬不起来这样子，那这个就有可能有粘连的情形发生了，因为他等于说肩膀举不起来，那是不是还有搭配一个疼痛的现象？疼痛现象就是这个发炎，那这个粘连加发炎合起来就是粘连跟发炎嘛，那它就是一个五十肩常见的症状。那其实五十肩它的名字就叫做粘连性肩关节囊炎，大家看这名字又有粘连又有发炎，那它就是一个五十肩。
所以它比较常出现的这个具体来讲的症状是刚才医生讲的，我可能做一些平时的日常生活动作，就手抬不起来啊，或者是想要去拿东西拿不到这样子嘛。
没错，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家里是有办法自己去检测说我是不是五十肩还是我是其他的肩痛症状呢？
五十肩很多人一开始在诊断就算是医生诊断有可能都会错过。那这里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个八成的五十肩会有的症状，就大家一知道你知道说你可能是在这八成，很快就可以诊断出来。那第一个，那首先你应该要有先有肩膀疼痛的问题，
是
你肩膀疼痛的问题，好，我们就开始检查。那你的疼痛的那个肩膀呢，我们就可以做几个姿势，三个姿势。第一个，我们可以手从前面往上举头顶，然后可以手臂贴到耳朵，
手臂贴到耳朵，
对，那这件事情可以做好你就通过，做不好你可能会卡住嘛，那这就不通过。然后第二个，大家会做投降的姿势嘛，投降
就把手举起来，
如果两侧都是平均的就 OK， 如果有一侧是特别举不起来的，那就不行。
是，
那第三个女生比较会做，那大家就算真也是学一下扣内衣的姿势。
把手伸到
不舒服的手伸到我们的背后，然后摸到对侧的肩胛骨。那这三个，再一次我们把不舒服的手延伸到背后，摸到对侧的肩胛骨。摸得到吗？如果摸得到，就是通过。摸不到，你可能就没有通过。那这三个姿势，如果你有两个做不到，表示你有可能有五十肩的情况。
还好蓝天还做了一下，都知道
做得到了，
就代表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医师还有在主治另外一个叫做复杂性肩痛嘛，那有没有可能说我其实这三个动作都有一点困难，有一点不方便，可是我最后诊断出来反而不是五十肩的？
也是有可能。那五十肩的肩膀不能举，它是因为被卡住不能举。那这种粘连被卡，我们这个肩膀举起来这件事情分两种方式，一种是你自己举起来，一种是别人帮你举起来。那你自己举起来就有关你有没有力气嘛，或是你肌腱有没有不小心破掉啊，破掉并不能举。好，那第二种就是别人帮你举起来，别人帮你举起来你完全不用施力，你手可不可以被举起来
就放松就好了，
这叫做被动的举。那看前面是主动的举。好，五十肩它通常是这样，主动跟被动都可能受到影响，尤其被动影响你很明显，
有点卡住。
对，别人帮你举手，你反而举不起来。那有一种肩膀举不起来，还是举不起来，那他可能会在举起来之后感觉疼痛。那但是别人帮你举，你反而举得起来哦。
是，
那这种痛比较不像是五十肩。
他可能会是其他的，
可能是因为疼痛不能举，可能钙化，
是
可能肩膀滑囊炎，可能肩膀夹脊，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会做运动的投手，或是打篮球的人，他可能手很常举起来嘛，然后去碰撞到骨头，
是
反复摩擦发炎，造成他不能举肩膀。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肌腱破掉，所以没有力气举不起来。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啊，有些人就说，为什么我肩膀痛？你看我颈椎，因为颈椎神经压它，造成手没有力气。那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复杂性肩痛的原因，就是它很多种原因了。我常跟病人说。其实你一个肩膀疼痛，你不要小看它，你不要想说你就是只有那一公分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受伤他通常不会只有一个问题。所以你今天去外面被撞到啊，一定是好几个地方有伤口嘛。
是。
所以你怎么会想说，你肩膀受伤只有一个点？没有。所以我为什么看复杂性肩痛？因为我在帮别人诊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来，我直接来，他可能有另外三个问题一起看。
是。 嗯，因为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复杂的机器嘛。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一个机器同一个地方卡住，它怎么可能是只有那个地方坏掉？
对，
它一定是某一个零件啊，甚至是别的地方，
环环相扣，
没有错。所以说，大家如果遇到这样子，可能肩膀痛，然后手举不起来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先去找专业的医师，就是像徐医师这样子，就是去诊断说，哎，我到底是详细来讲是什么问题哟、哦？那这本书呢，在这本书《五十肩一定治得好》当中，就是医师写到了，五十肩它其实可以分成不一样的它发现的原因嘛，就比如说原发性和继发性。那我就很好奇啊，所以这个五十肩呢，它还有可能是有一些人容易得，有一些人不容易得吗？
有，如果哈、哦、有两个疾病的病人很常会得哈、哦，
是
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的患者，而且他很常会两只手的。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人身体就处于一个发炎状态，所以他关节，而且他伤口不容易好，很常听到、那个糖尿病的人后来伤口溃烂之类的。糖尿病的人，他如果发炎了，然后有破裂，或是说有一些反复发炎粘连了，他就算好了，也很容易复发。那又不容易代谢发炎物质，那糖尿病人就很容易有肩。再来是甲状腺有问题的，不管是高低下都有可能。那种甲状腺低下代谢变慢，甲状腺高可能发炎比较容易有、
是
那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让你容易会有五十肩的情形。那过去眼前这几群人啊都比别人容易有五十肩。那假设你不是这种疾病啊，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续发性的，
是
有些人受伤过骨折他的肩膀就不动了，不动之后久你摆着没有循环好，然后就发炎粘黏，只有或者说有一些人就是长期中风后啊，然后肩膀没办法活动，那这种也有可能造成有肩膀粘连，然后变成五十肩的情况。
那如果说我不是说有什么疾或者是受伤过，我可能是比如说常常做某一种动作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常常需要做到某一些事情，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容易得到五十肩呢？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虽然现在大部分的文献是没有提说哦，你做什么工作是五十肩，但是我们这样观察，只要你的工作有可能让你反复对关节产生摩擦、挤压或受损，那它都可能产生发炎。那这个发炎大部分人会代谢掉嘛？如果是小的发炎就代谢掉，那只要是持续性的哦，你又不容易代谢掉，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关系，你还没代谢掉，没休息好，然后就继续反复做，那它就会从小变一个火苗慢慢烧起来，
慢慢累积起来，
对，那最后就变成发炎啊、粘连啊、五十肩这样子。
所以它的形成原因真的还是蛮复杂的。
对，那我们通常就会探究，因为你有可能都不动五十肩，你可能动态都五十肩，你有可能一开始不动，然后最后动态都五十肩，有可能一开始动态多，后来不动五十肩，可以排列组合。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是有一个比较好发的年龄层啊？
大部分还是在那五十岁左右啦。那因为女性占大多数，也提到更年期是一个重点。但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就40岁、70岁都有。都会有，
所以就是在大家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讲到这个五十肩呢，因为最主要讲的就是徐医师刚才提到的很多次，就是发炎的这样子的状况嘛。那如果说啦，假设我可能对于这样子五十肩的情况，就觉得哦，大概是年纪到了吧，然后想要说放着它自然就会好。可是我这样子放着不管的话，它后续会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其他病症啊，或者是其他更不方便的事情？
OK， 大家现在可以在那个听众可以滑下手机查，先会不会自己好？好，那大家查 Google 会看到，有一些人会说自己好，那有一些人会说不会自己好。
是，
那现在跟大家讲谁错？1975年的时候，国外有一篇研究，他把一个五十肩的一个案例把它写出来，变成国外的研究。那他就叙述说，这个病人他可能前几个月疼痛，然后中间几个月快到一年的时候，又疼痛又粘连，最后第二年的时候慢慢的好了，解冻了，写成一个案例。然后就他就写说，这个是一般五十肩的病程。很多媒体都抄嘛，因为一般五十肩病人他就写到两年会好，
是，
所以很多人就写五十肩两年会好。
嗯哼，
就发现，在2000年开始，一直就写说，有些人7年才好，有些人5年才好，
就时间不太一样。
对，时间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情况是，2年后啊有后遗症。
嗯，
你看到路上有很多稍微年长的长者，可能以前都肩膀疼痛过，他也没撞到过，那发现他手都举不起来。
嗯，
那些都有可能是五十肩以前造成后遗症。
嗯，
所以后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些研究资料，发现大概五成的人，如果你没有治疗，会有后遗症。
嗯，
那这也就代表什么？你把它摆着，你大概就跟头一米一样，你有一半的机会会好。那你一半机会会好，大概要等两年。
嗯，
那另外一半你就一直等，等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嗯，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要积极的去做一些治疗，会比较好啦。
不建议放着啦，因为现在人都越活越久嘛。
嗯，
你看以前的人可能。1970几年，搞不好那时候的余命只活到七十岁好了。
嗯、
那大概你多久？但现在动不动活到90岁，
嗯，
你后半生如果肩膀都不能痛，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嗯，觉得任何日常生活，你连想要拿东西都拿不起来，
对，
嗯，所以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很多日后的生活啦。就请大家真的还是要去看医生，不要轻忽哦。
对，
好的，那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稍作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我一个人走来，你像小说般写进我的不平凡，你用一生等待，我却没天分让你心暖。在互相表白，我太慢，没让你安心等一句晚安，无法与生俱来，就别再回头看。当你走入人海，我却坦然用平行的等待交换另一个宇宙存在，另一个你不曾离开，另一个我依然懂得去爱。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哦，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开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我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一个跟你的肩膀跟五十肩有关系的话题哦。我们今天呢聊到了书，这本书叫做《五十肩一定治得好》，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那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徐子恒医师，徐医师。那我们再请医师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好，各位大家好，蓝田你好，我是徐子恒医师。
是，那刚才跟医师聊到了关于五十肩，就知道说他其实症状是非常的，就是主要是发炎啦，但是它产生的原因还蛮复杂的、哦，就不一定你是要肩膀受伤过，你可能没有受伤过，然后也没有怎么样，但最后还是会得到这个类似的疾病。
嗯，
所以说我觉得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讲，对于台湾人来讲，算是一个蛮困扰的疾病吗？
嗯嗯。因为五十肩的病人其实在整体人口可以到2-4%，
听起来算蛮多的，
蛮多，2-4%其实已经很多。你可能在路上遇到，还有一些人是被低估，就是他其实五十肩没有被诊断出来的，
就比较轻症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嗯、那我们门诊大概有一半以上病人都肩膀疼痛，然后再有一半的人可能是五十肩的样子。
嗯嗯嗯。
那其他可能腰椎疼痛啊、扭到、运动伤害啊也都有了，但肩膀疼痛占大宗啊。
嗯。那医师，您遇过的这些案例、这些病人当中啊，
嗯、
通常啦，他们都是痛到什么程度才会想要来看医生？
哦，好，我跟你讲，真的是不一定。
嗯、
那我等一下再讲一个故事好了。
是。
怎样的人会后来来看医生哈？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上网去学东西，然后没有下来看医生。
嗯、
那有些人一开始就受不了，就来看医生。
嗯，
那 我有一个律师朋友啦，他律师很喜欢上网查东西，因为知、
嗯、
高知识分子哈、
嗯。
那他之前就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然后我原来去年的时候。突然间就是从高尔夫球界消失，不夸张，就每一个人在找他，突然
不
打球
了。
对，那后来他那时候肩膀疼痛，他肩膀疼痛他就上网查，好像是五十肩哦。那是你只要 Google 上网查，你现在看到第一个诊断跟治疗，可能就是运动，
嗯，
好像运动大家都很推崇嘛，
是，
所以他就说哦，那我就开始运动，就他的肩膀疼痛在2周内突然变得更痛。
嗯，
瞬间变更痛哦，然后变更痛之外，它就是又发生就是手举不起来，我们所谓粘连的情况。
嗯，
好、啊，那他知道他就是受不了嘛，就去看，真的看医生，所以他受不了去看医生了。
嗯、是，
好，不过他也蛮有趣的，他去看医生之后，医生跟他说：“哦，你这个已经到五十肩的冰冻期。”
冰冻期，
冰冻期，这个病人会有点有痛，然后又有粘连，所以医生他说、哦、你要消炎，你马上要消炎，
嗯、
消炎完再做运动，
嗯、哦，
那这样才可以治疗嘛。
是，
结果他消炎完他不做运动，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发现他
越来越痛嘛，
对他之前越运动越痛嘛，他不敢动了，
嗯、
所以他就不动。
是，
那结果因为他就错失了，然后他就跑到了。后来变顽固性五十肩，
嗯
啊，他就是没有好，然后整个粘连啊，肩膀举起来，然后后来跑来找我，我来跟他说啊，其实吼，你这个第一吼，你太晚看医生了，你最一开始看医生，你疼痛，有人跟你讲消炎，你当他做可能2周就会好，
嗯，
你那时候没看，后来你看医生了，但是你又没有完全照指示啦，所以你有消炎，但是你没有去额外做一些运动啊的复健啊，所以你不会好。然后最后你跑来找我，那也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做治疗，那你就好好做。
嗯，
我们后来把它的粘连就是清开，然后关节活动度拉到最开，那它后来就好了。
嗯，
那所以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啊，他可能一开始上网查，然后说想要活动，所以他最后恶化才过来。那也有人就是一开始就去看医生，所以各种各样的都有。
嗯，这样子听起来啊，如果我要治疗五十肩，是不是有一个很像黄金期的东西啊？
我会说他应该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嗯，
像刚刚举的案例，他就是在不对的时间做的对的事。
嗯、
他有消炎嘛，他最后才运动治疗嘛，或者他前面运动，但是不同
时间点。
对，那五十肩怎么治疗，他就很有趣哦。每个人都讲不一样。那我的书上可能也有写，有些人电疗、热敷、复健、物理治疗、徒手治疗。嗯，扩张术甚至有要开刀，这些都对，
嗯、
但是也都错。
嗯，怎么说呢？
都错，因为我们只讲治疗的东西，没有讲你在什么时间点。那 么太大，个人就会奇怪，哎，我讲这什么意思？就五十肩有分歧。那这里跟大家讲，五十肩它一开始它会发炎，发炎就像屋子在失火，房子在失火一样，是越烧越旺。那所以一开始这个发炎期它叫疼痛期。那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消炎。房子失火你不会去装修嘛？
是要先灭火。
对，你一定先灭火。那你消炎完之后，才有后面的事。那最一开始，大概可能前三个月，你做消炎的治疗，或是单纯的复健治疗，你可能就好了。这里的复健不是指运动，这里的复健是指那种消炎类的仪器啊这类的。好，那如果你今天你的手，哎，开始有粘连的情况，比如说你手举不起来，你也有疼痛，那你又举不起来又疼痛，你就变成冰冻期。那冰冻期它同时有发炎了，同时又结又冰冻，就是粘连。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做的是，哎，消炎类的治疗，不管是打针、吃药、复健，做完之后再做一些运动治疗，比如说拉筋，拉筋完之后再开始慢慢做肌力训练。
是，
这是冰冻期应该有的治疗。那有些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做一些扩张术啊，直接去清粘连，这也是 OK 的齁。那再后来就是比较尾声，它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你就不会好，
是
不会好叫顽固性五十肩。有一些病人他治疗三到六个月都没有好，对，很顽固嘛，所以他名字叫顽固性五十肩。那这种有些以前的人就去开刀了，就去开刀了，那他可以开刀也可以不开刀啦。那现在有比较新的做法，就是我们做一些局部的麻醉，局部麻醉之后，在你手没有什么感觉的情况下，把你的粘连去清掉，然后做一些冲动术，把你的这个角度啊，肩膀角度拉到最开。
是。
那以传统方法，可能就是开刀房做内视镜，把那些粘连剪掉。或者说，把你全身麻醉，然后硬把你手拉开，这是比较旧的方式。
是。
好，那这是假设你不会好，你就往这个线走嘛。那后续你做完这些手术或松动术之后，那你可能再做一些物理治疗啊、运动治疗啊，那你就会好。那有一些人，他没那么，他可能就直接进入解冻期，就是五十肩的第三个分期，那他就慢慢的好这样子。那大概会持续2年到5年、7年都有可能。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蛮需要耐心去慢慢治疗的过程。
对，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时间点，其实你在每一个时间点做正确的事，大概两个月内会好。
就是对症下药。
对，所以你不需要拖2-3年啊，如果是真的你知道五十肩怎么处理的话，很快就会好了。
那如果说因为刚才医师分享了一些比较传统然后听起来是需要开的方式嘛，那如果说我不想要选择开刀啊动手术的话，有没有比较没有侵入性的方式呢？
那就是提到有两种方式。
是。
一种比较初阶的叫做节囊扩张术，这个以前就有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哦，五十肩的肩膀关节它就像一颗球一样，橡皮球，是很僵硬啊，就是很没有弹性的。那关节囊扩张术就是在这个橡皮球里面灌大量的生理盐水，去把它弹性撑开。那可能每一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然后大概做3到5次之后，这个它就弹性疲乏了。
是，
然后搭配一些运动治疗啊，维持活动度，那80%人就会好。
是。
那第二种方式是更严重的，下20%完全不会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改良式的关节受动术。那种是改良式，因为以前齁这个东西就要开刀房做。
是。
他把你全麻醉，像我刚才说全麻醉把你手硬拉开。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这样硬拉开你可能会受伤。因为你睡着了嘛，你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那改良式怎么改良？因为现在的技术科技比较发达，我们可以针对一些神经，假设它是支配肩膀的神经，你因为五十肩你会疼痛嘛，所以你当然不能去拉开。但是我们把这些神经麻醉之后，你都不会疼痛了。
是，
我们在当下你清醒的情况下把它拉开。
这样会痛吗？
不会痛。不会痛。那但是你有牵扯到其他组织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挑选神经去做麻醉嘛，你有牵扯到其他组织的时候，你马上感觉不舒服。所以你在跟我聊天的当下，你就做完了。但你有额外的疼痛，我马上知道。
是，
这样就不太会让你的关节附近的组织受伤。
那这个不必开刀的，应该说啊，就是侵入性比较小的方式，它是有适用在哪一些类型的五十肩上？
顽固性五十肩。
顽固性五十肩。
就是有些患者3到6个月没有好，那我们就会使用这种方式。
那如果说啊，就是除了刚才医师分享的这些比较偏可能传统，可能比较偏西医的感觉，就是什么注射啊、手术之类的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好，比如说就是很多人会习惯去的整骨啊、嗯、或是一些比较像物理性治疗的这些方法、嗯、它同样是对五十肩会有作用的吗？
会有作用，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当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怎么说呢？
诶，比如说你今天在疼痛期你做物理治疗，
嗯，
你会完全没有效而且更严重。
嗯哼哼，
因为你没有消炎。
是，
所以像这些物理治疗、运动治疗或是类似放松好了、拉筋这类的，你要在发炎在稳定控制的时候再去做，
是
去配合做。所以像我们诊所在做一些扩张术或松动术之后，我们确定它的发炎离降到很低的时候，我们去带一些物理治疗的活动。
嗯哼，
那这时候患者就可以在一个稳定恢复期去做功能的恢复、角度的恢复。
嗯哼，
所以它有用，但是看你用介入的时间是差非常多的。
嗯，就不可以说一开始在发炎的时候你还一直去动它这样子。
对对对，一开始在发炎的时候你一定先第一找到原因嘛，找到原因之后再去把这个关节囊松开，然后消炎掉这样子。
嗯，那刚才其实跟医师聊到了这么多，就是关于治疗五十肩、嗯、当然它的时期啊，然后怎么样子对症下药是还蛮重要的、
嗯、
可是呢，嗯，我其实讲到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五十肩一定治得好，所以代表说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会感觉到那种所谓的顽固型五十肩吧、嗯、就是好像我很长期可能持续了七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感觉好像一直在复发哦。那是不是有哪些原因会容易造成这样子复发的情况呢？
好，一个要治疗五十肩，它一定不是打一针或是单纯做一件事就会好。
嗯，
那在过去的研究有讲到说，你这个三个月内都有可能会复发，而且很容易复发。
是，
那我举几个很常复发的例子哈。
嗯，
第一，有糖尿病的人，他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嗯，
他可能会又反复发炎，
容易发炎。
对，第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人嘛，他如果没有控制好，他也可能会复发。
嗯嗯
嗯。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抽烟，那抽烟他可能会造成身体比较容易发炎，这个也会
哦。
嗯，然后再来就是已经治疗好了，但是你这三个月内你没有持续的活动，
是，
这很重要。三个月内你的关节囊是有可能慢慢缩回来的，变窄变小的。
嗯哼，
所以我们通常治疗完的时候，病人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他，你三个月内一定要好好的活动。
嗯，
你不会退化，你反而会更好。
是，
对，那有可能这些人已经好到九成五了，他可能好到105%都有可能。对，所以一定是这三个月内你要好好的去做额外的一些粉啊、附近啊，我们会有指导啊，不管是拉筋啊这类的。
嗯嗯，
那这些就是很常复发的原因啊，等于说，你后面没有衔接的运动治疗，你后面发炎还持续，那它就容易复发。
嗯，医生会不会遇到那种他觉得自己肩痛好不容易好，他就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就舍不得运动呢？
也会有，但是通常会怕，他们就会怕了。为什么？他们可能一个月如果他都没动，他有可能会开始缩回来一点，他就想到不行，
不行，要动，
要动，要动，要动，要动，要动，
是，
然后赶快回诊看，我们通常就知道说，你是不是这段期间没有好好动？
嗯，
对，跟你讲三个月，你真的要做三个月，
嗯、
不然你做什么治疗都不会好。
是，那通常讲到这个后续的一些运动啊，你们会怎么建议说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嗯，
因为每一个五十肩的人哈，
嗯，
听起来都叫五十肩，但是他们粘的方向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前面的肩膀是粘连的，有些人是后面是粘连的、
嗯、
那有些人侧边粘连的，那就根据他粘连的部位特别去做加强。比如说你前面粘连，我们就要把前面拉开，侧面粘连的侧面拉开。那有一些人是他五十太久了，变成说他的肩膀就忘记怎么动了，
嗯、哼哼，
所以我们还会带一些肌力训练，很特别哦。他你就粘连，你还叫他做一些肌力训练。
肌力训练吗？
嗯，肌力训练就是有阻力的啦，比如说你提东西也是肌力，有肌力训练的，而不是单纯拉筋而已。
是，
所以我们就照个别化的需求。那当然，如果是通则的话，就是请病人爬墙啊，然后练习拉毛巾啊，
嗯、哼哼，
然后做一些钟摆的运动啊。
是，
那他的至少关节活动度是全部是开的这样子。
嗯，所以说术后的这些有点类似于复健啊，然后去好好保持它的就是原本的功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哦。
嗯、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喽。
播你爱宝石相相惜惜，
这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也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思离不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哪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一杯烟熏已经香，一杯心酸倒乎我，饮酒讲伊戆，饮酒会笑伊戆，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一段缘分已经伤，一段心酸都未藏，看破的一张梦，看破的一张空，伊无讲伊的心。是自由也是空虚，哪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一杯烟熏已经香，一杯心酸倒乎我，饮酒会讲伊戆，饮酒会笑伊戆，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一段烟熏已经香，一段心酸都未藏，看破的一张梦，看破的一张空，伊无讲伊的心边已经有别人。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比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由水利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五十间一定治得好》，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那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徐子恒医师。那徐医师就在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蓝天主持人你好。
是，那刚才跟医师聊到了关于五十间的治疗的部分嘛，所以就是听起来啦，因为毕竟很多人很烦恼说，五十间好像一直长期累积下来感觉都好不了。那很重要的，像医生讲的，我要在对的时机做一些对的治疗哦。
没错。
不过呢，可是很多人困扰的事情啊，就是我在术后的这个保养的部分，我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多多注意的地方才不会让它一直复发呢？
首先好，我们要从五十间为什么会发生开始。第一好，它是会一直反复发炎，然后第二是发炎后的粘连，所以如果你术后保养其实也是针对这两个，第一个你就不要让它反复发炎嘛，
是，
所以坏习惯要避免，所以尽量坏习惯避免，抽烟类的哦，或者说有些人有肥胖可以减重哦，减重会让身体的一些发炎指数下降，那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一定要好好控制，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糖尿病，我们看完之后才发现他糖尿病，那甲状腺有问题的人当然是靠控制嘛。那再来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就可能要吃比较少，那辣油啊之类的，这类的也可能造成身体比较容易有发炎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身体处于发炎状况，那你有一些人就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吃一些抗发炎的食物尽量不要就发生嘛。那就是 Omega 3之类的，或者说姜黄，它的姜黄其实有抗发炎的效果。那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C 啊这类的也可以去补充啊。那再来就是生活中要避免反复的受伤或拉扯。假设你的活动姿势很明显就会疼痛，而且很明显你要反复做，那你就要调整。比如说有时候一直需要推，那或许你往上往下去调整一下那个角度，对你的这个肩膀关节会有帮助，
调比较舒服的角度。
对，那要不然就是你可能到有变动了，比如说有些人作业员比较麻烦，他可能手要一直往前推往后推，那我可能会叫他椅子调高调低，至少你每一个阶段使用的不一样，你不会一直反复发炎。那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刚受伤好了，那肩膀还是会，对，刚五十天几乎好了，那偶尔肩膀会疼痛，我们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肩膀后面去垫一个小枕头，那肩膀不要有过度的拉扯的情形，
是，
这也是很推荐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就是如果大家都已经好了，肩膀活动都自如了，我会建议说可以做一些比较肩关节大范围的运动活动啊，那要心有余力的让你去游泳嘛。那真的没办法，没有那种时间的，那就是在过程中我们接受的一些复健的运动，还是先持续做，
是
啊，至少不会恶化，而且有可能会更好。
刚才医师讲了的那一些常做的动作啊，或者是术后的保养，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可是呢，我就突然想到啊，就蓝田的爸爸，
对
我爸爸呢是就是有点做类似装潢的工作，所以其实蛮多时候都需要劳动的。那在外加刚才医生讲的什么抽烟啊，然后吃一些容易发炎的食物，就这些原因种种结合起来了，我就想说，那如果我爸爸以后可能有这样子类似的症状，那他去治疗完以后啊，他是有办法可能在马上，就也不能说马上啦，就是比如说治疗完之后，他有没有办法回到他原本日常的工作里面呢？
其实有机会回到日常工作里面，但是他形态势必要
调
整。那我通常会跟病人讨论一个折中的方式啊，我不可能说蓝天爸，你就不要活动了。他说你要我饿死，
是，对，人家还要工作嘛。
对对对，那有些人他右手工作就请他左右开工啦。那有些人他会比较常要过肩的这个活动，那跟朋友或是跟他的工人协调一下，过肩动作不要尽量不要去反复做。那再来就是他如果当天回去会有一些不舒服啊，当天可以冰敷，你不一定要吃药，就是当天冰敷去化解这个发炎的情况，那通常都会有机会好。
是，
那当然 有一些情况也可以做，比如说你就知道他就是会打肩膀，嗯，那你可以补充玻尿酸，
嗯，
我们可能在关节内打一些玻尿酸，至少让它润滑，嗯，不要持续恶化，
是，
这些都是可以，我觉得就折中思考啦，
嗯，
就是真的是有一些患者他虽然是说五十天一定治得好，
嗯，
但是当患者没办法配合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给他另一个方案，
嗯哼，
不然就是并没有那么好治，
就还是需要一点
互相
耐心啦。
对对对，
嗯，那其实这样子，今天跟医师这样聊下来啊，总结的听下来，的确五十天是有机会治好嘛，就是让他回到原本我可以正常做这些动作，嗯，所以五十肩它并不是一个说我可能年纪到啦，嗯，或者是退化然后他就再也回不去这样子的病症吗？
并不是，基本上 我说 99.7%，
99.7%，
对对，
听起来蛮高的。
现在 0.3% 是因为卫生局说你不能说 100%，
就不能完全治好。
对，但我还要跟大家讲，就是要有一些建议是一定得做了，
是，
那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些生活上没办法做到的事，所以你的成功率就会因为这样有一些变动，但是我们都会调整一个折中的方式，
是，
像我就很，我以前最不喜欢医生就跟你说，哦，我就喜欢运动嘛，然后医生说，啊，你就不要打篮球就好了，
就不要去做就好了，
对对 对，这样等于就没什么意义，但跟病人协调好，嗯嗯，不知道在哪里你可以怎么做，
是，
那今天就算你复发可能多久以内反而回来处理就好了，嗯，那这样大部分的病人是可以接受的，
是，就是希望大家都还是可以照着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啦，不管是运动啊或者是你的兴趣工作，
对，
就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你可以正常的很舒服的去听这些事情哦，
嗯，
那今天呢跟医师聊到了五十肩这个问题嘛，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哪些人可能容易五十肩，那我在得到之后这个中间的治疗跟术后有什么事情要注意，
嗯，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很多的病症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如何的去做预防嘛，所以说啊如果是以好啦就是年轻一辈，就是可能蓝田，嗯，大概二三十岁，或者是有一些人身体比较好，我肩膀没有开始痛的，那我就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多注意，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人是属于算高危险群的呢？
OK， 有什么可以多注意，就是假设这群人是完全没有运动习惯的，
是，
我觉得他比较偏高危险群，为什么，因为就可能受伤之后他没有运动习惯嘛，
嗯，
所以他第一个想到就是休息，
哦，
那休息之后就是黏住粘黏住，嗯，那这个就是会比较高风险，所以我会尽量希望病人都培养一个运动的习惯，为什么，因为你当你有这个运动习惯的时候，你在受伤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还是要活动，
嗯，
你不会，你不会说哦我就完全不活动了，
嗯，
哦，那第二个就是反复性的活动一定要调整，反复性的活动你不管是左右手去调整，上下去调整，位置去调整都好，嗯，就不要一直反复就是千篇一律的同一个动作，
嗯
嗯，然后再来就是真的有坏习惯尽量不要，尽量不要啦，比如说抽烟类啦，很容易去非常常去吃那些非常油炸类的，这些造成发炎的食物，
重口味的，
然后当然血糖要好好控制，
嗯，
这些都会对于发炎的情形有好，然后再就是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注意，大家以前会常听到说哦去甩手，
甩
手
的运动，
对，
嗯，
对，但是大家知道运动我就简单分一直拉筋类的，一种是肌类的，好了，那拉筋类的就单纯拉筋嘛，肌类就是要有可能阻力啊，
嗯，
去训练，
嗯，
那甩手是什么类不知道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对，它，啊，就是好，我把它称到甩手类，好，
嗯，
你不能控制的运动可能会有问题，
嗯，
你可能不小心甩手就拉伤啊，
哦，就没办法控制那个力道，
对对对，所以你最好你的活动是可以控制力道的，
是，
那这样会比较可以减少就是受伤，
嗯嗯嗯，欸，那甩手碰到也是怎么诞生的，
欸，这个就不好说了，没有
就是去，
但是以前有人说这个可以让气比较容易循环啊这类的，
嗯，
但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讲有更好的运动可以做了，我们先不要说他说，就有更好的运动可以做。
嗯，所以就是大家运动的时候，可能运动前吧，我觉得其实除了
热身，
就是热身，还有像是你的运动的选择上，也是要选一些比较，比如说适合你自己啊，或者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最好还是要控制一下它的，比如说力道啊，或者是
方向角度，
方向角度跟不要太过反复，或者是一直压迫一个部分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蛮重要的，
嗯。
那如果说除了 了运动习惯之外啊，可能像是比如说我生活啊、作息，这些也是可能会对五十肩的这个病症啊，或者对我的肩颈有影响的吗？
如果是生活上哈，我认为就是睡觉那个要
姿势吗？
第一，睡觉时间要规律啦。
哦，是。
对，因为人体在睡眠的时候在修复嘛，如果你缺少这个修复期，那你可能发炎不容易。然后在可能比较容易，就是希望患者就减少用单边去完全单边去测糖。因为有可能完全单边测糖，你整晚上的循环不好，那循环不好，你发炎不能代谢嘛。那可能有些发炎情况，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那再就是，如果有些人说，我就是会单边躺，那我不会去翻身，那我就会问说啊，那你床铺是不是太小，或者说你是堆太多杂物，那这些把它就是尽量清掉，让它干净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座位随时可以调整啊，比如说你今天工作上班一小时，你可以往上调往下调都可以，或者说你每一小时去上个厕所，不止肩膀肩颈腰晃动，肩膀也会晃动啊，那这样对于循环都是比较好。
然后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刚好讲到办公室嘛，所以说对于上班族来讲，可能我每天都在就是降到啊，然后滑手机这样子的固定动作，它也是会对我肩膀会不会发炎有影响吗？
它可能会让你肩膀有发炎的情形。那还有就是说你发炎之后，你的姿势齁已经固定住了，比如说有些人上班之后会有一种圆肩的情况啊，驼背的情况啊。
是。
那大家在听众在这个收音机前可以尝试一下，你驼背的情形，然后去举手看看，驼背，然后把手举起来。对，你会觉得好像举不高，举不到最高。但你挺胸再举起来，
就是举得起来，
举得起来的。对，这就是姿势会影响到你的动作。
是。
但如果你已经很习惯驼背了，你手的你就是举不起来，那发炎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拉开，你就觉得我举起来很痛，那你不是在肩膀啊？其实从你的这个肩颈驼背的情况就影响到你的肩膀的活动了。那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对这个女性受众蛮值得就是注意听的。
是。
很多患者，因为我真的太多患者，大概五十几岁女性，在看肩膀的时候会发现她肩膀的前侧会有点疼痛。肩膀前侧
为什么呢？
什么女生做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做的，
是
扣内衣。那扣内衣这件事情大家怎么扣？大家把手直接放到后面扣嘛。那直接放到后面扣久了之后，肩膀前侧会跟骨摩擦，
是
它可能第一肌腱可能受伤，可能它的骨可能受伤。那所以我现在有在推广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要扣内衣的时候，要把手扣往下延伸，
往下延伸。
对，先把手
是
先垂到那个腰际裤管旁边，然后再往后拉，往后拉之后手再反折，
是
去扣内衣。这样你就可以，你的肩膀就可以去躲过这个骨头摩擦的范围。
它的路径不太一样。
对，它就不会反复去做碰撞啊、撕裂这样的情形。
是，
对，
原来如此。那就是请听众，就是女性的听众们，可能之后要稍微注意。男性听众，如果你可能要做到这个动作的话，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啦。就是爱护自己的肩膀。那五十肩呢，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后治疗的过程听起来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然后也需要对症下药的。如果说就请大家，你真的肩痛啊，然后很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师啦，就不要说我休息一下，或者是我随便吃个药就会好了，就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五十肩一定治得好》，是新自然主义出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徐子恒医师，就是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我们就下集同一个时间再见，就跟医师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好，
拜拜
拜拜。
我对你的思念，承诺不死。
算太遥远，遥远只剩一瞬间，一步步靠近终点，再差一步我们踏上永远。谎言让人太陶醉，陶醉在你给的世界，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你不看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哭不笑只剩下骄傲高飞远走，一点点苦的感觉，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